Anto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出现第8宗新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美国国防部批准用军事基地进行检疫，武汉疫情失控，中国当局要求简化红白的起示。另外就是菲律宾出现首宗中国境外武汉肺炎死亡病例。
The DOH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44-year-old male died yesterday。
发言人说在菲律宾的死者是一位44岁的中国武汉居民。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出现第8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病患曾经前往中国的湖北省旅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发言人星期六对媒体说，涉及的病患是在马萨诸塞州，近期刚从中国的湖北省返回美国，但是发言人未有透露这名病患的姓名和其他的资讯。美国官员本星期报告在伊利诺伊是出现了新冠状病毒的首例人对人的传染，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受到感染的美国人据信都是在中国武汉地区旅行的时候感染上病毒。白宫已经将新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为国家紧急事件，并且颁布了入境限制措施，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人进入美国。路透社说，白宫在1月31日宣布上述措施之前，本星期较早时候搭乘包机从武汉返回美国的将近200名美国人开始在加州一个空军基地接受为期14日的强制隔离检疫。这个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过去50年以来第一次颁布隔离检疫的命令。美国国防部批准使用军事基地对新冠状病毒传染进行隔离检疫。美联社说，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六批准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出的要求，同意利用军事基地对可能需要隔离的外国人进行检疫，人数规模定在1000人。美国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要求使用几个每处能够容纳至少250人的军事基地，而截止日期是2月29日。国防部为此挑选了4个军事基地供卫生部使用，分别是科罗拉多州卡尔森堡的地区培训学院、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德州的莱克兰德空军基地和加州的米拉马尔陆战队的航空基地。报道说，本星期较早时候从中国返回的美国的将近200名的美国人，目前正在南加州一个军事基地接受强制隔离检疫。在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造成至少上万人染病、300多人死亡之际，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取消2月2日的婚姻登记，敦促是人民从简是办理丧事活动。数字成双的2月2日被认为是一个登记结婚的吉利日子，今年又适逢2020年，因此2月2日这一日登记结婚的人特别多。中国民政部门的门户网站1月31日发布一项指令性紧急通知，话已经宣布或者承诺今年2月2日开放婚姻登记的地方建议取消登记，并且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方式向社会公告，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向登记申请人做好解释的说明。紧急通知话，各地民政部门和社会事务领域的广大干部职工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公众施行的严格资讯封锁和误导下大爆发，并且波及世界很多的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会晤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从疫情一开始，他就是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宣布，由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中国境外第一宗死亡病例。
The DOH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44-year-old male died yesterday. February.
另外，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由此係宣布禁止菲律賓國民前往中國。世界衛生組織駐菲律賓官員喺記者會上邊話：喺菲律賓嘅死者係一位44歲嘅中國武漢居民。官員話：菲律賓嘅第二例確診感染武漢病毒嘅人目前仲係生存。世衛組織話：嗰位44歲嘅死者去世前係發燒、咳嗽、喉嚨痛，然後去咗醫院。截至星期六，美國已經有8個武漢病毒感染者，中國嘅確診病例就上升到14380人，死亡嘅個案係304人。阿拉伯國家的外長星期六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事業，批評特朗普的和平計劃，但是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予以反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強烈譴責這個計劃，並且聲言要切斷與美國以及以色列的安全的合作的關係。阿巴斯以激烈的措辭譴責特朗普政府所說的本世紀最重要的交易的和平計劃。阿拉伯國家的外長對他的發言報以掌聲。阿巴斯說他永遠不會接受，他說他亦都不會接受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的首都，他說耶路撒冷是他們的首都。白宮緊縮移民簽證的發放，停發投資移民簽證，懸而未決的移民申請人亦都將無法獲得移民簽證。路透社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頒布了一份擴大版的入境限制措施，暫停面向外國人的投資移民簽證發放，但外籍技術勞工的 H1B 的簽證就不受影響。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在同記者舉行的電話會上說，上述措施不包括已經在美國的移民和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的人，但是正在等待批准的移民簽證的申請，包括已經等待多年的移民簽證申請，都在移民簽證的禁法之列。西班牙的一個慈善組織的船隻載有363名的移民，呼籲獲准停靠港口碼頭，以便讓船上的人落船。這艘船隻已經在地中海上漂泊了好幾日。慈善組織敞開胸懷的領袖在星期六還表示擔心船上的食品是即將是食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爆发冠状病毒疫情的武汉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说，他们的医疗资源供应不足，医生和护士被要求佩戴不合格的口罩或者着上尿布，这样他们就不需要频繁地更换防护服。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这些将中国很多一线医疗人员的健康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武汉普仁医院一名姓萧的医护人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因为防护服的供应不足，一日就是轮流几个医生一起着，然后有些医生他们就直接用那个成人尿布，因为就怕频繁这样换，到时候防卫服并没有补上。他又接着说，就是防卫服这一块缺口非常之大。一位姓萧的医护人员表示，医院急需5000副护目镜、20000个 N95 口罩和尽可能多的防卫服，因为医院每日要消耗1000副护目镜和多达3000个口罩。武汉普仁医院是24家正式向公众寻求募捐的医院之一，他们需要 N95 口罩、手术口罩、防卫服和洗手液等医疗用品。但是过去几日的结果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因为这些私人的捐助大多数达不到医疗的标准，并没有什么用处，很多医院对此感到遗憾。武汉市第一医院一名同样姓萧的医护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是的，还是都比较短缺，假如是有的话，目前医疗方面的话，一般的不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要用的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他又表示，他们正是尝试所有其他可能的途径来补充他们的供应，在应对医疗物资短缺的同时，疫情中心武汉的有关部门也在紧急修建2座医院，其中一所计划容纳1000张床位，将在2月3日投入使用。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为了治疗更多的这种致命肺炎的疑似感染者，武汉第二家临时修建的医院将会在2个星期之内提供1300个床位。这个举动似乎表明，中国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这场疫情已经给了湖北省大约24家医院带来沉重的负担。官方媒体报道，一名城市卫生官员承诺，如果患者数量增加，将会有更多的医院加入这场战斗。 呢场自从2003年非典以嚟，中国遭受嘅最严重嘅公共卫生危机，已经造成咗81人死亡，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其中包括一名9个月大嘅婴儿。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一些在前線工作的醫務人員經歷了情緒崩潰。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顯示，一名中國醫生因為擔心醫院缺乏資源治療病人而哭泣，而在另外一段視頻之中，一名護士說她在新年假期並沒有給親人打電話，因為懼怕會喊出來。更加重要的是，她說她並不希望她的家人擔心她的安全。同患者接觸但並沒有得到足夠保護的醫護人員表示，在星期六有報道說，中國出現首位醫生因為同患者接觸而感染死亡之後，他們感到越來越不安。在星期一，武漢金銀潭的一名工作人員對美國之音說，該醫院已經短缺外科口罩，他們的一些護士在照顧這些高傳染性的病人的時候，只能夠通過戴上多個非手術口罩來提供保護，除此之外他們什麼都做不到。幸運的就是多虧了眾籌網站來資助我，微博和微信的宣傳報導都說，醫療物資正是被送往湖北省，雖然幾乎所有物資都直接送往武漢。黃江市的一家醫院表示，當捐贈物資交後時到達，他們面臨資源不足的壓力同樣能夠得到緩解。黃江中心醫院的一位姓楊的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防護服、口罩都是一次性的，他們最近在這裡募捐很多，在路上他們目前只是收到了一小部分，具體的後期能夠收到多少呢？這些亦都統計不到。在普仁醫院，一名醫護人員說，好像他們這邊的醫護人員，他們幾乎防衛服這個方面他們缺口是比較大的，一日就是輪流幾個醫生一起穿，然後有些醫生他們就直接用那個成人尿布，因為就怕頻繁地換，到時候防衛服並沒有補上來，就是防衛服這邊缺口比較大。而武漢市第一醫院亦都有醫護人員說，是的，這方面都是比較缺，但是目前在醫療方面一般的不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要用要求就是比较高的，他们会尽量想办法。而在黄冈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说，目前防卫服口罩都是一次性的，他们最近在这里募捐很多，正是运输的途中，他们目前只是收到一小部分，具体的后期能够收到多少呢？这些也都统计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的报道。
在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散之际，武汉市长周先旺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的时候，但他同时也说，地方政府只有在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信息。他还说，如果说因为封城而受到问责，他愿意被革职以谢天下。很多人认为这位武汉市的领导人是将隐瞒疫情的责任推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武汉市长周先旺星期一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承认对于疫情的披露不及时，但是他同时透露他无权披露有关的信息。他在采访当中表示，他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的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他是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周善旺表示，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将武汉肺炎定为是一类传染病，要求属地负责，而在之后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他还表示，他们随后采取的一些措施不是慢半拍，而是强了半拍，暂停城市公交系统、地铁等措施都是很果断。周善旺市长的这个讲法立即引起热议，一般舆论认为他是在推卸责任。有位名叫做老登的网民的推文当中表示，武汉市长终于承认瞒报，但是他将责任推给上级，说发布疫情他是亦都要得到授权，看来不是省市的问题，根子上面就是上头的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亦都认为，武汉市长应该是未有瞒报疫情的动机，因为在2003年中国爆发沙士疫情的时候，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就因为瞒报疫情是刁官，因此主管官员都知道在这种事情上面瞒报亦都会受到惩罚。他在发的推文当中表示，不是周先旺自己是想瞒报，是中央不批准，当然是集一专的问题。不过亦都有人指出，在沙士事情上面亦都有官员是没有刁官，所以官员有侥幸的心理。 网友陈清泉的推文当中表示，报了亦都是刁官，倒不如是逃过侥幸，结论就是单纯是刁官的威胁不足以推论瞒报是上头的指示。胡平认为，在现今中共体制之下，地方官员自己犯了错，不单止不认账，反而倒是将责任是推给中央，这个不是找死吗？但亦都有人认为，这个不是周市长第一次背锅。1月20号，国家卫健委高级别的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透露，14名医生被感染。1月21号，这名的武汉市长怪罪医生忽视了病毒，但是有医生当时即时反驳说，当时医生被告知未发现人传人。周先旺在采访当中还表示，采取史无前例的封城可能将疾病关在城里面，在历史上他们都会留下骂名。他说，如果说因为作出是关门的决定而受到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他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愿意革职以谢天下。有网民认为，周先旺大胆披露未有及时向全国披露疫情信息的决策内情，可能是他被革职前的向全国的最后表白。有一种分析认为，周先旺并未有大嘴巴，而是按照最高层的授意，将责任是推给李克强，是弃居保帅。按照周先旺的讲法，国务院1月20号才开会研究，而习近平在国务院研究决定之后的当日就公布疫情，看来习近平是未有耽误，是国务院的负责人李克强未有及时决定。在武汉爆发严重疫情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未有好像以往的领导人那样亲临疫区或者是灾区第一线。1月23号的上午，即是在武汉封城令生效几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0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大谈中国梦，但是只字未提武汉的疫情，引发了很多网民的不满。一些网民贴出了江泽民1998年到武汉指挥抗洪救灾，以及是胡锦涛2003年沙士视察广州，以及是温家宝总理视察灾区的照片，将习近平对疫情的处理和他的前任进行比较。直到武汉被封城的第五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出现在武汉。中国官方报道说，李克强是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到武汉。很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习近平逼去武汉，眼尖的人是注意到中国官方宣布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消息的时候，并未有说哪一个担任组长。而在第二日的官方报道当中，公众注意到李克强被冠以组长的头衔。有网民戏称，李克强这个是实现零的突破，因为以往的各种中央工作小组组长都是习近平担任，据统计习近平是19个工作组的组长。在武汉市民指责政府瞒报疫情并且抱怨防治工作不得力的时候，武汉一位市民在家人死于肺炎之后愤怒地质问，他们要怎样的政府是做些什么？一位大姐在网上流传开来的这个视频当中，用武汉话是表示，2020年说好了他们是有小康的水平，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得到的是亲戚都没了，什么叫做小康呢？人都没了，什么叫小康？你们在那里办什么的事情？他们这些老百姓要你们的政府就是做些什么的事情？求求你们下台，他们是需要好的领导，领导他们过好的日子，他们不需要你们这种腐败的政府。为了防止新型肺炎的扩散，当局正在建造一个有1000多个病床的隔离治疗医院，计划在7日之内完成。在中国官方媒体宣传只是有中国才能够用到这个这么快的速度建造这样的医院的时候，有网民批论说，中国在2003年就爆发了沙士，17年过去了，为什么要到现时才建造这样的医院呢？前学运领袖王丹在推文当中就表示，中共政府的整个疫情处理的状况可以一言以蔽之，举国体制的不举。一位网友是评论说，这次的事件是以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以国家主义的胜利而结束，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 然后就大力宣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合理性，然后等待下一次的灾难再度降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武汉肺炎全球疫情持续扩大的时刻，美国学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让台湾参加世卫组织的紧急会议，但他的社媒的账号就遭到屏蔽。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对此感到不满和愤怒，参议员鲁比奥更加批评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挠台湾而施压霸凌国际组织，屈从他们的命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2049项目访问研究员庄远华上个星期六1月25号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他的推特账号被国际民航组织屏蔽，大概是因为推文提到由于全球健康危机，台湾有被包括在内是必要的。就是在庄远华的推文之后，全美亚洲研究局资深顾问格里斯皮星期一亦都发推话，他的推特账号亦都遭到国际民航组织屏蔽。格里斯皮表示，他只是因为呼吁关注庄远华因为台湾的推文被屏蔽，希望大家去读这个为什么这个是一件与全球健康有关的推文，因而连自己的推特账号亦都是遭到屏蔽。他说，庄远华被国际民航组织屏蔽只是因为恳求他们和台湾，一个直接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国家，亦都是一个国际健康的拥护者，分享讯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此感到不满，他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国际民航组织据报正在屏蔽包括推文提到台湾的国会幕僚的账号，这个令人愤怒，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施压霸凌国际组织，屈从他们要求的努力正在是发生作用的又一个信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威斯康辛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一亦都发推话，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否决台湾参与原本应该没有的政治性的国际组织问题上面少花一些时间，多花一些时间改善他们境内的公共卫生，或者他们就不会面对一个潜在的全球传染病。庄远华上个星期连续几日发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让台湾参与武汉肺炎紧急会议。他说，台湾有很多的保健亦是医疗专家，能够亦都应该对这些对话作出贡献。世卫组织忽视2300万人的健康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伤害。庄远华还提到，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但是它是无法在国际民航组织有一席之地。他认为这个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任何协调作为都应该将台湾包括在内。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是国际民航组织拒绝和台湾当局分享的知识，这个表示地区最繁忙机场之一的民航当局无法收到国际民航组织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任何潜在的努力，这个是病毒如何散播的原因。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一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每年接受美国$2000万资金的国际民航组织现时却是阻挡人是发推批评他们，这些关于台湾被该个组织排除在外的批评一点都是不公平。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看来并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已，连国际民航组织自己亦都反对那个政策。美国网络媒体在星期一报道说，联合国的民航组织屏蔽批评他们台湾政策的人士的推特账号，包括美国国会山的工作人员、一些美国分析人士以及一名在广州的英语教师，都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这种批评言论而遭到屏蔽。报道说，国际民航组织的社交媒体账号是由一名曾经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工作的中国人士负责。报道援引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的讲话，由于国际组织有豁免权，不受国内法庭的拘束，因此无法被提起诉讼，而且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国际法庭对此有管辖权。国际民航组织和他的官方推特账号上面有连接，说明他们的社交媒体政策不相关的危害性的以及是冒犯性的材料都将会被移除，发文者将会被排除。 请他们共同通过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来改善可持续航空发展的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快速扩大，使到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再度被搬上台面。台湾政府和美国官员都呼吁世卫组织排除政治的考虑，让台湾参与世卫相关的会议和活动。不过北京当局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的国际参与必须通过两岸协商来安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最近台湾选举当中立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赢得连任继续执政，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更加限缩，不会放松，即使是在涉及到公共卫生以及全球防疫的议题上面。美国德克萨斯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外可能影响他对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但是可以预期的就是北京一定会想办法扼杀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叶耀元说，台湾无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防疫的情资上面是他是没有办法跟很多国家分享他们的资讯，当其他国家有个别的案例的时候他通报出去，台湾也都不会接收到这些讯息，所以变成有些时候你在你的机场或者其他的防疫检查站做的动作相对来讲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慢一步，这样对于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潜在的危机。由于中国的因素使到台湾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正式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叶耀元表示，如果台湾想返回到这些组织就必须有另外的势力来同中国抗衡，而事实上美国国会亦都有议员在这里推动法案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回世界卫生大会。他说，当中国连结一些国家来压迫台湾的时候，台湾为抵抗这种压迫亦都必须要找其他的盟友来帮他讲说话。不过从整个世界局势来看，叶耀元说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是对大多数国家也都没有好处，假如台湾自己有疫情也都不需要跟你通报，那怎样办呢？而今日的疫情已经是散延到台湾，台湾也都不需要告诉你知他们的状况，这个也都等于说你令到世界的防疫管道出现了一个缺口，让整个防疫工作相对不够有效率，所以将台湾挡住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外面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损失。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星期在日内瓦针对疫情举行了两日的紧急会议，但是台湾是未有受邀参加会议。世卫组织说，该个组织和中国台湾的技术伙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而在上个星期四，在世卫组织结束两日紧急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问到，台湾因政治因素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外，但是病毒的传播是没有国界，他想了解一下在这个个案上世界卫生组织如何与台湾当局合作，世卫组织是否考虑到重新接受台湾作为成员或者作为防范这次的疾病的伙伴，以便能够在公共卫生议题上交流信息。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任瑞恩答复说，他们与中国的台湾的技术伙伴保持紧密的合作，而且过去就已经这样做，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发生的期间，世卫组织亦都提供了台湾技术上的支援，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拒绝提供公共卫生的协助。瑞恩说，他相信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有紧密的合作，他认为他们在有共同任务以及共同方式来做出反应，所以从他们的角度而言，他是会这样说，就是中国的省份之间有技术的合作，这些省份在寻求世卫组织的协助的时候，亦都通过世卫组织和他的成员国的正常程序以及过程来和世卫组织合作。在上个星期二，台湾确诊一宗新型冠状病毒案例，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的病例列在中国之下，引发台湾政府的抗议。台湾外交部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卫生专业机构，理应拒绝政治的压力，落实它的宪章所明定的致力于全人类 最高健康水平的宗旨，但是该个组织是一再配合中国盲横无理的要求，将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将台湾纳入全球防疫体系的前提条件。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亦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秉持专业，邀请台湾专家出席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所有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哈萨克同美国一起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伊朗开始禁止中国人入境，大部分被困武汉的缅甸学生撤离回国。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敦促哈萨克同华盛顿一起在中国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议题上向中国施压，但是蓬佩奥的呼吁对这个同北京关系密切的中亚国家来讲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蓬佩奥在对哈萨克首都努尔苏丹访问期间说，他在同哈萨克外长特列乌别尔季会谈期间讨论了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的处境，以及中共在新疆拘禁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等的问题。蓬佩奥说，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灵魂。他说，美国敦促所有国家和美国一起施压，立即结束这种压迫。他们只是要求向那些希望逃离中国的人提供安全避难所和庇护所，保护人的尊严，做正确的事。美国和人权组织估计有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北京否认虐待维吾尔人，说这些人是在接受职业培训。蓬佩奥还说，美国将会帮助石油储量丰富的哈萨克防御邻国中国的新冠状病毒的侵袭。路透社说，外长特列乌别尔季没有对维吾尔人问题发表评论，而是着重讨论和美国的经济与安全的合作。伊朗开始禁止中国人入境，防范新冠状病毒进入伊朗，此举将进一步损害伊朗增加中国人旅游而刺激经济的计划。伊朗卫生部长纳马基星期五在推文当中说，伊朗政府官员召开的紧急会议批准了他提出的要求，在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前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在伊朗着陆或者是前往中国。纳马基并且表示，希望离开中国的伊朗人将被医护人员送回伊朗。星期五的宣布是伊朗政府6个月前推出的大规模增加中国人前往伊朗旅游的计划所遭受的最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承认，新冠状病毒疫情是伊朗旅游业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的危机的其中之一。其他危机包括美国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伊朗随后对伊拉克发动的导弹攻击，并且击落一架乌克兰民航班机。中国旅游部门为此在1月9日警告在伊朗的中国人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局势，并且采取更多的措施保卫自身的安全。缅甸政府官员说，他们星期日从武汉撤出了几十名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被困在当地的留学生。缅甸卫生部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这批共59名缅甸学生将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坎达纳迪医院接受为期14日进行的隔离的检疫。他说，目前武汉仲有4名学生，其中2名因为有体温高的症状被中国是留在武汉。缅甸外交部说，另外2名学生当中，一个人已经是以其他的途径离开武汉，即将回归，还有一个人因为违反中国移民规定不能够离开。这些学生说，他们在武汉的时候曾经面临食品短缺的问题。缅甸暂时没办法在国内对这种病毒进行检测，目前正在将疑似患者的样本送往邻国泰国，检测结果大约需要1星期时间才能够出来。专家说，采用限制旅行和商家关闭等的措施来到制止一种新病毒传播的做法，可能造成的扩散效应会伤害全球经济。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造成大约300人死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透纳说，让飞机停飞、船只停航、火车和汽车停驶，就使经济开始是停止下来，这个会导致连锁的社会反应。纳透说，航班停飞不单止让飞行员失去工作，而且亦都让所有他们所依赖的人失去工作。 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说，中国在新冠状病毒肆虐之际，又是爆发了禽流感疫情，而且疫情的地点紧靠湖北省。中国财经网引述中国农业农村部2月1号发布的新闻说，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爆发了一宗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报道说，有关当局2月1号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过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湖南邵阳市双清区某个养殖户饲养的肉鸡发生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虽然中国多个城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或者其他严厉的隔离措施，但是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速度似乎还没有减缓的迹象。专家认为，如果得不到控制，武汉病毒疫情将会冲击中国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为控制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减少了经济增长。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之后，北京原本是希望农历新年的黄金周掀起一股消费热潮，能够推动放慢的经济，但现在看来这种愿望可能会落空。叶文斌说，对旅行的限制、对商业活动的限制，以及限制消费者支出的团体活动，再加上制造业推迟农历新年之后的复工，都会拖累经济增长。据中国交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25号亦即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国的铁路运输量和民航客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 42%， 整体的运输量下跌 29%。和2003年的 SARS 疫情爆发比较，现在的中国经济对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要多很多，这个使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更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官方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的占比略是超过 50%。 巴克莱银行估计，受消费者信心和支出活动下滑的影响，中国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可能会在短期下跌 0.1-0.2%。而目前疫情的快速蔓延，使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正从消费支出扩大到制造业和其他的产业。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年经济产量有2140亿美元，占全中国 GDP 的 1.6%。 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物流、汽车和钢铁制造中心，武汉封城只能够放大旅行和生产中断的影响。美国的通用汽车、日本的日产和本田都在武汉设有工厂，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亦在武汉有厂。《华尔街日报》引述澳新银行经济学家的评论说，如果疫情导致生产进一步中断的话，武汉的整体工业生产可能会受到拖累。为了控制疫情，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春节长假延长到2月2号，目的是减少大批的人员返回的时候扩大病毒传播机会。而上海方面已经宣布企业复工的日期推迟到2月10号之后，制造业中心苏州亦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但这些控制疫情措施的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停摆将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收入，损害消费，还会在短期内减少工业产出和出口。不过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估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几大冲击，现在还是为时尚早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将会取决于疫情规模以及疫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他说，将累计20000例的感染作为门槛的话，如果疫情能够在这个水平上得到有效控制，也就是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是几百宗的水平，那今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将会有限，大概不会超过 0.25% 的 GDP。但是哈夫鲍尔同时警告，如果疫情不能够有效控制，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0万宗的话，那疫情将会使到中国经济增速减少1%。他说，经济增速将会至少下跌1%，也就是代表着2020年中国没办法完成 经济增长 6% 的目标。2020年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成年，所以对中国来说是意义重大。而之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四名传染病生物学家对疫情进行了密切追踪，并且利用专业模型和现有的数据对疫情以及蔓延情况进行分析。他认为在武汉出现的新型病毒到2月4号将会感染25万人。截至北京时间1月29号6点钟，中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是突破了5900宗，超过2003年的沙士病例的数量。虽然是这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对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渡过难关是感到乐观的。他说，从过去沙士的经验来看，经济对这一类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的人性。他的估计是中国当局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个危机，疫情应该在确诊病例到达10万例之前得到控制。中国著名的呼吸道疾病专家、中国2003年抗击沙士的领军人物钟南山在1月27号播出的接受新华社的专访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属于在武汉地区的局部爆发，他预测确诊病例应该在一个礼拜或者10日左右达到高峰，之后就不会有大规模增加。但是新华社播出的专访市民并没有去透露钟南山的预测是基于什么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57年10月一个寒冷的日子，苏联的一颗小卫星升空进入地球轨道。莫斯科电台的节目里面说，
The first artificial Earth satellite in the world has now been created. This first satellite was today successfully launched in the USSR.
他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苏联今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被称为卫星一号。卫星一号的问世是苏联在冷战中赢得的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很多人相信谁能够控制外太空，谁就能够打赢任何一场战争。而卫星一号使苏联在征服外太空的竞赛中先行了一步。卫星一号升空利用的技术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当时的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觉得，火箭发动机可以为航天器提供动力。20世纪初，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对这种设想进行试验，用小火箭做试验，看他们能够飞得多高，走得多远。1923年，一个在德国的罗马尼亚学生赫尔曼·奥伯特展示了如何制造太空器，并将太空器发射到其他的星球。火箭技术在二战期间进一步改进，被用于生产飞行炸弹。二战期间，数千人死于德国的 V1 和 V2 火箭袭击。V2 火箭性能更好，能够打到美国。二战结束后，战时的盟友美国和苏联成为和平时期的敌人，双方都雇佣德国科学家帮助他们展开太空竞赛。开始时，苏联领先，成功研制出卫星一号。卫星一号有篮球咁大，靠火箭推动升空，绕地球运行3个月。此后冇几耐，苏联又发射咗卫星二号，体积同重量都超过卫星一号，上边仲带咗一个特殊嘅乘客，一只叫做莱卡嘅狗。
三个月后，美国加入太空竞赛，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一颗卫星，名叫探险者一号，重大约14公斤。探险者一号比苏联的卫星一号和卫星二号的飞行轨道都要高。探险者一号上面配备的研究仪器还有重大发现，在地球外960公里处发现了磁辐射带。此后，苏联的东方号飞船1961年4月将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赢得了太空竞赛的又一大胜利。尤里·加加林是进入太空的第一个人，他在太空停留不够两小时，在俄罗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用降落伞安全降落。
We copy it down, Eagle.
不够一个月之后，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波德亦成功完成了太空飞行。他在外太空只是停留了大约15分钟，没有进入地球轨道。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太空人是约翰·格伦，他的飞行是在1962年2月完成的。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和苏联展开了太空竞赛，先后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到1965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在尝试看看宇航员能否走出飞船。1965年3月，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莱奥洛夫成为第一个走出飞船的人。他通过一条结实的带和飞船连在一起，靠带获得氧气，使他可以自由漂浮。大约10分钟后，莱奥洛夫回到飞船上，但是他事后感到很后悔，因为太空漂浮实在太奇妙了。两个几月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亦走出太空船，而且靠着携带的装备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同莱奥洛夫一样，他返回飞船之后亦感到十分遗憾。1965年后半年，美国使一个携带两名宇航员的双子座飞船设法在轨道内靠近一个无人控制的卫星。这个是飞船在外太空对接的首次尝试，亦是登月必须掌握的技术。但是目标卫星在和主火箭分离时爆炸，令这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美国宇航局决定再试一次。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发射两个双子座飞船，叫第二个追第一个，而不是追一颗无人控制的卫星。但是这次行动亦没那么顺利，第二艘飞船第一次发射不成功。等第二次发射后成功进入轨道时，第一个飞船已经运行了11日，时间所剩无几了。第二艘飞船上的宇航员逐渐接近第一艘飞船，只有两艘飞船距离在600米以内，这次行动才算成功。最后两艘飞船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够1米宽，宇航员的驾驶技术令这次行动看起来十分简单。1959年1月，苏联人先后发射了一系列无人驾驶的月球火箭，其中1/3的飞行拍到了在地球上看不见的月球的另外一面。而同时，美国亦计划用无人驾驶的突击者宇宙飞船探索月球。美国探索月球的计划先后几次失败，直到突击者7号才远远地拍到月球的照片。 人类得到从月球表面拍摄的照片，就要等到1966年2月苏联月球9号在月球着陆。在跟着下来的几年里面，美国和苏联继续月球探索，都希望成为第一个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国家。1968年12月，美国发射了阿波罗8号，上面带着3个宇航员。这次行动证明宇宙飞船可以绕月球飞行，并且安全返回地球。阿波罗9号有2个舱，一个是指挥舱，可以绕月球飞行，但是不能够着陆。另外一个是登月舱，可以脱离指挥舱，在月球表面着陆。阿波罗10号宇航员成功的使登月舱和指挥舱分离，飞到离月球表面很近的地方。1969年7月16号，阿波罗11号带着3名美国宇航员升空。7月20号，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进入名为鹰的登月舱，米克尔·科林斯留在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里面，两个舱成功分离。当时情势很危险，登月舱很可能坠落或者是着陆时出问题，使宇航员性命受到威胁。几百万人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旁边关注这个历史时刻，等待阿姆斯特朗的消息。阿姆斯特朗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已经着陆。鹰已着陆，令大家松一口气，大家继续等待。宇航员花了3个几小时的时间才完成离开登月舱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阿姆斯特朗说，这个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当时现场报道这个历史事件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海特多年后回忆说，你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心情，这个确实是一件深深吸引你的事件，好像是你本人站在指挥舱口挥手向指挥舱告别，你清楚的知道这个是见证历史。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行走一阵间之后，奥尔德林亦登上月球，两个人在月球上竖立起美国国旗，并收集了月球岩石和泥土，随后放回登月舱，重返哥伦比亚指挥舱，回到地面。美国先于苏联登上了月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海特当时话：，克朗海特话，呢次事件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佢的历史感。如果登月成功，呢一日将被永远的载入史册。好啦，呢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讨论暑假期间应该要做些什么。李华就建议邀请一些朋友一起去露营。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ong shot 以及 the bus。
Larry，我哋好唔好叫埋 Dave 同埋 Laura 同我哋一齐去露营啊
？Well, it's a long shot. Dave and Laura probably already have something planned.
咁又系，佢哋可能已经计划好暑期活动噶啦。不过呢个同 long shot 有咩关系啊 ？Shot 系射击，咁叫佢哋一齐去露营又唔系去打猎。
No,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shooting.
哦，等等，我知啦。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有了计划，所以不是很可能和我们去露营。 Long shot 就是不是很可能，是不是啊？
That's exactly what it means. A long shot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likely to happen, or there is only a small possibility of success.
你看，我估啱了。Long shot 是指不是很可能的事。咦，或者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活动的。
That's a long shot too, because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make the necessary airplane or hotel reservations.
是吗？现在已经不是可能订到机票和旅馆？那还有什么是可能而不是 long shot?
We could spend the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at my parents' lake house. I'm pretty sure that my parents would be happy to join us there.
哇，去你爸爸妈妈的湖边别墅度假，还可以见到他们，那真是太好了。哎 ，Larry， 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个好计划啊
？Well,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d be willing to spend your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My parents sometimes could be boring.
点会呢？我好中意你爸爸妈妈，佢哋好友善又好风趣。你妹妹都系个好有趣嘅人，我谂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噶。
It's a long shot that my sister will come home to spend the vacation. She said she's going to Europe this summer.
哦，佢要去欧洲啊！我都好想去啊，不过而家冇钱咋。诶 ，Larry， 暑假去你哋屋企，我可唔可以去湖里边游水？我系咪要带埋泳衣啊
？You should definitely bring a bathing suit。
咁要唔要带一件外套啊
？You could, but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ll need it。
Larry, 准备好未啊？我哋应该出发啦。
Yep, I'm all packed. I decided to bring some new movies with us to watch too, including a new horror film. The buzz is that it's really scary.
你仲带咗电影啊？太好啦！不过我就唔系几中意睇恐怖片嘅。诶，系啦 ，Larry， 你头先话 the buzz is 乜嘢系 the buzz？
Buzz is slang fo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a person or a thing.Not necessarily bad.
Oh, buzz 就是指大家谈论的话题，所以你意思是大家都在说这套片很可怕，是不是？
Right. I brought that new Tom Cruise movie too, because I know you've been wanting to see it.
真的？你还带了 Tom Cruise 的最新电影？ Larry, 多谢你啊！最近大家都在说就是 The Buzz is Tom Cruise 又有新女朋友了。
I really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buzz about celebrities' personal lives. I'm just not interested in it.
我对嗰啲关于名人嘅传说通常都唔系好感兴趣嘅。但系 Tom Cruise 系我好中意嘅电影明星，所以有关佢嘅事我系比较注意噶。
Oh well, all the buzz in the media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probably didn't help their marriage that much.
冇错。那些媒体的报道对他们的婚姻不单止没什么好处，甚至还可能间接地破坏了他们的婚姻。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句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long shot， 是指形容某一件事不是太可能发生，机会不大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he buzz， 是指大家对某一个人或某件事的谈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